继续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要读但以理书第七章一到十四节。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来读一到八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但以理书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夸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剁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有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九到十四节，九到十四节，我九到十四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仍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四个巨兽的异象，我们上一次提到跟但以理书第二章，你记得，你不讲你撒谎做梦，梦见一个巨象，一个很大的象，我想是一个平行的叙述，都是在讲到在巴比伦之后，在近东世界，我们今天叫它中东，所将要兴起来的四个帝国，当然一个已经在那里，就是巴比伦帝国。那巨象的四个部分，四种不同的金属，讲到四个帝国，这是以前我们讲过的，大家记得嘛？哈，那现在，神用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个意象，四头大兽，四头巨兽来讲这四个帝国。嗯，我今天要先逐一的来提到四个帝国的一些事，以及他们跟神的百姓的关系。上一次我们讲过了第一兽巴比伦，记得吗？啊，我们讲的时候等于是复习一下但以理书前六章提到的一些事情啊。而且我也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这些都是为了引向耶稣基督的来到啊。但以理书并不是只是为了做一个历史的记述，或者是对世界上将要发生的事发出预言而已，他一直有一个 清楚的坚定的目标就是要引向基督的来到，事实上那是整个旧约圣经的宗旨，旧约圣经的主旨就是这样。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一件事，我们蛮容易忘记这些事的，因为我们很容易迷失在这些技术里面，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挑出其中一些东西来放大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比方借着这个强调我们今天都可以到处去说预言啊，看见异象啊，做异梦啊，可是这都不是但以理书的主旨，不是的，他就是一直有一个清楚的目标要引向基督的来到。这四头兽第二兽说他像熊一样，这是在比拟巴比伦之后将要兴起的波斯帝国，有的时候我们称它叫做波斯马代或者马代波斯帝国，因为它是马代跟波斯两个族一起建立的帝国。虽然后来在历史上我们会对波斯帝国比较有概念，常常称它叫波斯啊，对吧？因为比方你看过一千零一夜叫什么天方夜谭，是不是？这是我们这边把那本书翻成这样，它原来是叫一千零一夜，听过这个吧？一千零一夜是波斯帝国某一个君王相关的故事，当然是捏造的故事哈。你知道波斯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伊朗，不只是地点，是就是他的民族也有可能是，也就是伊朗人有可能就是当年的波斯人啊。有人认为这里形容的这个兽旁夸而坐，就是在形容它是两个族两个国波斯跟马代联合起来建立的伟大帝国。至于吞吃多肉，有可能指的是他将要东征西讨，打下一大片版图。这四个帝国，巴比伦、波斯马代、马其顿希腊跟罗马帝国，你知道这四个帝国可能版图最大的是波斯帝国啊，它的统治的版图最大的有可能是波斯帝国。而神兴起马代波斯帝国，不是只是像我们在世上看到的，反正就是巴比伦开始示威，然后就有另外一个国家来取代他，就像满洲人在统治中国后来屈弱之后，就有辛亥革命，然后就有一个国家兴起来取代他一样。可在神的眼光里面不是只是这样，那个是在世上发生的变迁，国度权柄的更替。可是在神的心目中，圣经明确的讲，神兴起波斯马代帝国为的是要结束巴比伦帝国。因为巴比伦帝国兴起来一个强大的帝国，并不是为了要在地上呈现出一个强大的帝国，不是的，是为了管教神的百姓，好叫神的百姓脱离拜偶像还有他们的罪，而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归回神的面前。我曾经提过借着巴比伦把犹太人掳去之后，就彻底的医治了百姓拜偶像的病跟罪，这是圣经明确讲的啊。神很清楚的借着先知说，就这一次神要做这一件事情，虽然他们已经有数百年接近一千年总是无法脱离拜偶像的罪。我讲这些之后，有人私下问我说， 可是在归回的记载里面，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里面很明显的提到归回的百姓仍然有拜偶像的问题，是没有错啊，但是那是变成零星的啊，而整个的归回的百姓，你也可以说从领袖阶级开始不再陷入那样的罪里面啊，而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就是在记载这些归回的百姓怎么样在这些领袖的带领底下，还有先知们在里面的传的信息，他们后来逐渐的归回到神的面前，也更多的看重宝贵神的话语，以至于他们后来甚至发展成过度的执着在那些话语的神的话语，就是圣经的字句上面，以至于到了主耶稣的时代，他需要责备他们假冒为善啊，对不对？嗯，所以圣经有时候讲话会这样，他就是笼统的讲，概括性的讲啊。所以我也是这样说，说他们彻底的除去了拜偶像的罪，可是我这样说并不表示你能够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例子哪一个个人仍然拜偶像，不当然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猜想就是现在的犹太人里面有没有人在跑去搞这种东方神秘主义，或者去搞这种法术邪术的事，我不敢说没有啊，说不定有哈、啊。所以，但是整体来说，犹太人后来有别的罪，事实上有一些是很不好的罪，比方拒绝弥赛亚，可是他们没有在陷到拜偶像的罪里面。我这样讲可以吗？你能了解吗？嗯。而现在神兴起波斯马代帝国，就是要取代巴比伦帝国，因为神一起头就很清楚的预言巴比伦兴起来就只是70年而已，那是神的工具。嗯，现在波斯兴起来之后，他们有不同的政策，对于他们所取得的国家有不同的政策，他们没有把他们掳到外邦，相反的，他们让那些被掳的百姓得以归回他们的地方。我不知道波斯帝国只是对犹太人这样做，还是对其他民族也这样做啊？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波斯帝国的历史文献并没有很多啊，我们之前提过啊，所以我们并不确定是不是这样。有可能那是他的政策，而不是专一的指对犹太人而已哈。不过他特别的关注犹太人也是有可能的，你记得吧，古列跟大利乌在取得帝国的权柄的时候还有一个巴比伦遗留下的老臣被他们接纳成为大官，就是但以理哈，或者因着但以理的影响波斯马代帝国开头的时候就特别的看重，特别的保护犹太人，这也是可能的啊。你知道归回是一件旧约时代非常伟大的事情啊，所以神兴起波斯马代帝国，我们说是为了释放百姓归回，这不是只是一个小事件而已，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非常的注意这个题目，远在摩西的时代，也就是真正的被掳归回发生的时候之前差不多1000年左右，摩西的时代神就提到过归回，你知道吧，不是在他们被掳或者是在百姓悖逆神先知提到他们要被掳的时候才预言归回的。你可以看一下生命记30章，生命记30章的头几节就讲到这一件事，1到5节， 生命记三十章一到五节，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这个他们根本还没有什么被赶到外国中，因为他们连进去迦南地得为业都还没有发生。先知摩西却直接的延续生命记二十八章提到，如果他们遵行神的道要怎么蒙福，如果他们违逆神的道要怎么样受咒诅，其中一个咒诅就是有可能会被掳到外邦去。他延续那些话讲这里所说的话。第二节，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就是摩西的时代就已经预言归回的事，而且还用强有力的话预言，而且也在所罗巴伯他们归回的时候非常明确的应验这些话。那后来的先知像以赛亚还有其他的先知，他们预言归回的话就更不在话下了，因为是非常丰富荣耀伟大的预言，这个我们不在这里多说。明年我可能在主日要多一点提到这个题目，就是归回这一件事情，到时候我们会讲更多这样的事情。而这些归回的人在波斯马代帝国兴起来之后得以归回，其实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他们不是只是归回，他们归回要重建神的殿跟神的城，这是很要紧的事，也是用来预表在新约时代的救恩很重要的事。新约时代的救恩就是提到神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得着人来归回到神的面前，得以与神和好，得以进入神的家中，得救了。可是新约福音也不是停在这里，像有的基督徒几乎只停在这里，没有，我们进来以后很重要的要做的事情是重建啊。当然在新约时代重建的不是外面，也不是建立一个很好的教会，不是的，是建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殿跟神的城。当然它会表现在建造一个教会上面，可是里面最核心的意义是建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但以理的这些预言讲到这些帝国是有这样的用意，让我们想到这些事，而不是只是在讲到世界上的国家将要发生什么事。今天我们都已经能够思考明白我刚刚讲的话，就是神兴起巴比伦帝国为了什么，神兴起波斯马代帝国为了什么。可是你想一想，如果你活在尼布甲尼撒王兴起来灭了犹大的时代，或者你生活在波斯马代的时代，有可能我们注意的都是可能会在媒体上报道的，或者我们亲自遇见的这些这个国家领袖他们怎么样做事，因此怎么影响百姓的生活，所有这些事我想我们都会注意。就像今天很多人也都只是这样注意这些国家还有政权的更替变化发展等等这些事啊。可是你要不要借着但以理书这些记述，今天我们都已经可以回头看发现神兴起这些帝国是在做什么，他是在为他的国度，为神的国度 而且那是建造在我们里面的国度，而不是只是在讲到世上的国家怎么样发展。我们今天都可以越过这些，看见更深层，看见神的旨意，借着这些怎么样在建造他的国度，对吗？那你要不要也把同样的态度放在今天？你今天在看见的这个世界的国家社会各样的发展的时候，不要完全陷到其中，要从那里面更深层的看见神想要做的事。有可能你并不知道，这样想你也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事，这些事发生，也就是说也许是不太好的事，会给我们带来战争，或者给我们带来百姓的生活更往下坡走等等，所有这些，这个会有什么神的旨意在其中，会有什么为我们效力呢？也许你现在想不起来。我想但以理的时代，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或者是他那些话要应验的时代，在这些帝国运作的当中，那些百姓也不见得能够知道我们今天知道的事情。可是至少你知道背后会有神的旨意，因为立王废王都在乎神自己。那么你就留一点心，不要完全一头栽进这些世局的变化里面，而是留一点心，让神有机会给你另类的思想，好吗？事实上但以理本身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更专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的后半段，就是神宝座的意象，还有人子荣耀的意象，那才是我们应该专注的事情。不只是我们的自己的地方，如果你看到中东的战局，包括波斯，现在不叫波斯，叫伊朗，或者像这些地方发生的事的时候，你也一样要记得，就是那些也不要让你只想到恐怖分子或者别的，而是想到神的国，好吗？圣经里面有好些篇幅记述关于归回之民的事情，而那个都发生在波斯帝国的期间，这是明年我会花一点时间给大家讲的，一个是以斯拉记，一个是尼希米记，还有一个以斯帖记。你知道以斯帖记发生在波斯帝国，应该知道吧？以斯帖本身就是波斯帝国一个君王的后来娶的妻子，他的王后。另外小先知书里面最后三卷，也就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三卷，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也是归回时期的先知，至少这六卷是归回时期的作品，当然应该加上但以理书。所以旧约圣经39卷里面就有7卷专门是在归回时期所写的，归回的重要不言而喻，不是吗？我们之前提过，刚刚也讲到，就我们所知道，在希腊成为大帝国，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之前的近东的世界，包括西方的世界，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一些国家各方面的发展等等，我们所拥有的资料并没有很丰富，事实上有很多都是片段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organize， 没有办法把它整理出来，波斯帝国的朝代的变化，如同我们可以整理出大概至少以中国来讲，应该从秦以后的这些变化发展，我们大致上都能够讲得比较细腻一点，对吗？西汉有多少年， 东汉有多少年，一个一个君王做王多久等等这样啊。可是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那也就是公元前300年左右之前，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啊，我们只有一些片段的记述。嗯，我们确定的是巴比伦一共只维持了70年，可是连巴比伦那70年里面，尼布甲尼撒之后哪些君王一代一代的传承，我们也没有很精确的资料。嗯，所以你如果去查资料或者查网路，你就会发现有不同的说法。连波沙沙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儿子还是孙子还是旁支的还是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很精确的说法啊。可是有一些事情圣经却比世上的历史文献留给我们的资料讲得更加的精确。比方我们继续读但以理书，将要发现在第九章天使加百列，你看加百列不是在耶稣降生的时候才出现，他在旧约时代先出现在但以理书里面，那是因为但以理书就是要讲到基督的来到，这一位天使有可能是天使长之一，就特别好像被神赋予这个职事跟基督的降生有关，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神使用他来给但以理说话啊。加百列将要对但以理提到，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会有483年啊，74个7里面的前69个7，69乘以7刚好483年啊。如果我们直接按着这些数字来算，而我个人相信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只有一件事能够更完满地说到这一个预言，就是古列王元年，或者你说大力乌王元年啊，对吧？因为是古列王下令让百姓归回，而且回去重建圣殿跟圣城的这件事情，确定到一个地步，甚至在他之前100多年先知以赛亚就预言这一件事了，甚至把古列王的名字都预言出来，这是后话了，我们之后会再详细一点提到。而有受膏君的时候，有的人认为是指着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受洗之后不是圣灵降在他身上吗？他自己引用了以赛亚书的话说，耶和华用膏告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有人觉得是那个时候是他就是有受膏君的时候啊，否则基督自古以来就存在，如果受膏君用这个字，就是我们把它翻译成基督的这个希腊字啊，那应该是自古以来就有了，从太初就有了。可是显然那是在指着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受膏说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说，今天一般的学者相信因着当时算年代的一点误差，所以耶稣降生应该是在公元前4年，当然这个说法是非常的古怪的矛盾的话语，因为我们讲公元是以基督的纪元来算嘛，所以基督当然应该生在公元元年才对，可是因为我们今天接受的2024年这些年代的算法现在的学者认为曾经算得不太精确，所以今天他们认为有可能在公元前4年基督降生，也有的人用不同的数字讲，也许公元前6年或者什么，可是比较多人相信是大概公元前4年。而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差不多30岁，他如果30岁公元前4年生的，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应该是公元26年，对吧？那你会算吗？30减4差不多26年，公元26年， 那我们把483去减掉26，就刚好457年，那就是古列王元年的年代，就是公元前457。不过你只要去看世界的历史，还有圣经的参考书，都不会把古列王元年列在这定在这个时代，而是定在公元前536、538等等啊。很有可能那是另外一个自古以来他们把这个年代定得有问题的地方，特别因为波斯帝国的年代是不确定的啊，所以将来我们讲到第九章会再更详细一点讲这一件事。我们回到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到第三个兽，就是指马其顿希腊帝国。第三兽怎么样描述马其顿希腊？用有翅膀的豹，它是像一头豹，可是又有翅膀，有鸟的四个翅膀。非常有可能它是在特别强调快速迅速，因为可能古代就已经知道世界上走在地上的走兽跑得最快的是豹。我不知道古代有没有这种概念，说把它列为第一名，至少知道它特别的快啊。今天的动物学知道世上的各样的动物，非洲猎豹是跑得最快的一种动物，他们说它的时速常常可以达到110公里，那个意思就是你在高速公路上看到车子奔驰的那个速度，那是猎豹的速度。你知道鸟的速度是更快的啊，知道吗？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陪我外婆从台中坐火车到台北来，她要回宜兰她的儿子的家，我护送她，她一路上都不太跟我讲话，到了差不多桃园莺歌的地方，她忽然讲了一句话说：“狼拉叫了，几时要来到家？”她说人好像鸟一样，一下就来到这里了。所以你看，一般的人都知道鸟飞的常常比地上的走兽跑得快，很多鸟都很容易飞时速100公里以上，你知道吧，就是高速公路的速度。他们说猎豹曾经有记录的最快的跑得最快的猎豹可以到128公里时速，就要开罚单的啦。可是你知道吗，鸟被记录下来，就像 Discovery 节目会报道的，是一只游隼，一种像鹰一样的动物。它在有一次在俯冲要捕获猎物的时候，曾经飞到389公里，那就是比高铁快了，差不多像磁浮列车那么快了。所以非常有可能用豹和鸟的翅膀来讲希腊，而且还提到四个翅膀，所以有可能是在讲到亚历山大大帝怎么样快速的打下一片天地啊。他只活到30岁左右，可是他却打下那么大片领土，一直打到印度啊。据说他当时还想继续的东进，手下的将军告诉他说，士兵们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我们回去吧。他没有办法，只好班师回朝。其实这个故事有很多的内容啦啊，但是一般都会说他回去的时候让他整个的部队兵分三路还四路，有不同的部将带领，他自己选择走最难走的那一条路，然后他来到巴比伦，又法拉底河边的巴比伦，在那里他因为喝很多酒得热病死掉，这是最一般的说法。其实在历史的记述上， 对于他怎么死的有各种说法，其中有一个很阴谋论的，认为是他的部将把他毒死的，甚至还有人说，毒死他的药物是亚里士多德给的，亚里士多德制作出来的。如果是的话，会不会是亚里士多？亚里士多是他的家庭教师，你知道，是他的 mentor。是不是后来他走的路使亚里士多德不满意，干脆把他毒死？当然，这些都是传说而已啊。当年当他带着大军征服埃及的时候，要离开埃及北返的时候，经过应许之地，经过犹太地，当时的犹太人的祭司，大祭司叫亚杜亚，就给他看但以书的内容，在那里称他是那一只公绵羊，你记得吗？两个脚的公绵羊等等，你知道，对不起，是公山羊，公山羊，公绵羊是指着波斯马代。那古代的君王当然好大喜功，喜欢人家提到多年前就有先知预言到你耶。据说此后亚历山大大帝一直的善待犹太人，一直到他死他都很善待犹太人。他的后面接续的人，他的将军建立的王朝，后来会有人出来苦待犹太人，是他所始料所未及的。而这件事也是记在但以理书里面，而且还是但以理书里面特别要紧的一个预言，也是神兴起希腊帝国特别要做的事情之一啊。这是在但以理书从第八章之后一直到十一章，我们将要更多看见的事。可是我给大家讲一点亚历山大大帝，这是一个有名的古代君王，对吗？他的名声不亚于尼布甲尼撒，也许比他更加有名，因为我们知道他的事迹比尼布甲尼撒还多。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他聘请了亚里士多德，当时的伟大的哲学家，做他的导师。亚里士多德给这个王子非常完整的口才，还有许多的文学才艺等等的训练，所以因着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亚历山大大帝从年幼就对科学、医学、哲学有非凡的兴趣。他童年的时候就已经显出就文武双全，在音乐上面的才能，还有在骑马、马术上的才能。据说他十二岁的时候，只对一个大家都无法驯服的一匹野马，在他旁边说了几句话，那个野马就服服帖帖的听他的，把他驯服了。他的父亲也是一个伟大的君王，腓力二世在旁边看了就很稀奇，然后就很高兴的对他的对亚历山大说：“我儿啊，将来你去找一个跟你相称的王国吧，马其顿给你的地方并不够。”他觉得他儿子将要做比他更伟大的事情啊。传说亚历山大从十几岁开始吧，每一次他只要听说他的父亲去征服了一个地方之后，他就会哭了。爸爸，你都不留一点给我征服吗？这是一个传说。你知道亚历山大也是一个骄傲的君王，他自比为那个字怎么读 Achilleus 亚基留斯吧，听过这个吗？听过荷马的伊利亚的伊利亚斯吧，这个希腊字这样读的，就是没听过。特洛伊战争听过吗？ 如果连这个都没听过，木马屠城记总听过吧？木马屠城记就是伊利亚的这个故事，伊利延绵了十年的特洛伊战争最后的记述哈。他用很简单的话提到怎么样打下特洛伊城，这个木马屠城只有几句话而已，却成为后世最有名的东西。在伊利亚德里面，跟特洛伊城的大将争斗的最主要的希腊这边的将军就叫做阿基利欧斯，有不同的翻译、据说他是一个女神，海洋女神跟一个凡人生的儿子，所以特别的孔武有力、这个跟圣经讲到古代有一点类似，就是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子生下来的儿子都是古代上古特特有名的人哈。亚历山大大帝特别的崇拜这个阿基利欧斯，也有时候自比为他，但是写他故事的人觉得说他是阿基利欧斯，也许还不如说他是伊卡鲁斯。你们知道伊卡鲁斯是什么吗？这另外一个希腊神话里面的人物，他是建造迷宫的人的儿子。那因为他建造了一个迷宫之后，那个我们现在的可能连 puzzles 都是声称源自于这一件事的哈。puzzles 就是拼图哈，反正就是迷宫。那因为他造了迷宫以后，当时的帝王要他造了以后，就担心他会泄露那个迷宫的路线的秘密，就把他们父子囚禁在迷宫里面最核心的地方，让他跑不出去啊。可是那个父亲很厉害，他用蜡跟羽毛造了翅膀，所以两父子就飞离开他们的囚禁他们的地方。这是希腊神话，这不是历史的记述。那个父亲警告他的儿子，可那个儿子很骄傲得意忘形，不听他的父亲，带着那个翅膀就越来越飞往太阳，最后因为太阳的热度把蜡融化了，他就掉下来摔死了。听过这个故事吗？就是太靠近太阳而死掉的希腊神话故事。所以有一些讲到亚历山大大帝的人说他还比较像这个伊卡鲁斯。伊卡鲁斯，如果你看过007的影片，有一部影片叫 Die Another Day， 听过吗？谁与争锋，台湾翻译的，里面那个反派的角色就是用人造卫星造了一个武器，是可以把太阳的能量集中起来，像雷射一样可以成为武器的啊。他就在里面那个角色就把他发明的东西取名叫伊卡鲁斯。他为什么取名这个？这个是因为太阳光而死掉的，也许他以为我不需要飞进太阳，我自己就能够把太阳的能量带到世上来，大概骄傲的想法。所以有的人认为亚历山大的骄傲后来使他走向灭亡，就比较像伊卡鲁斯啊。你不要讨厌我或者批评我使用希腊神话故事，人家路易斯也常常使用希腊神话故事。我们今天比较多人，像我们传道人比较喜欢用亚历山大来讲一个教训，就是我们世上的成就是虚无的啊。可是其实神兴起马其顿希腊帝国，可能有比这个还要更伟大的意义在里面，不只是用一个像这样的君王来讲这一件事。我想神会比较喜欢用尼布甲尼撒王来讲这一件事吧啊。可是对于希腊马其顿，神想讲的 我给大家讲一点相关的话。希腊本来是爱琴海旁边的一个小国，你知道爱琴海就是巴尔干半岛，就是希腊所在的地方，跟土耳其之间那个海，地中海里面的一个海啊。它本来是一个小国，可是它却有伟大的文化，像荷马写的《伊利亚德》还有《奥德赛》，都是出自希腊的。它的奥林匹亚山的神话故事，当然也是脍炙人口，是举世知名的。还有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跟希腊产生关系的。他又出来，可能历史上被认为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华人大概不会同意，我们觉得是中国那些人比较伟大一点。可是至少就西方而言，最伟大的三个神学哲学家都出自希腊，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马其顿希腊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成为一个大帝国，统治整个近东世界。我们相信是上帝的安排，上帝借着这个要成全他的旨意。当希腊征服这些地方的时候，很明显的希腊的文化就传播到各处去。希腊文化有点像东方的中华文化一样，是很有应该怎么讲，吞噬性，很容易进入别的民族的文化里面，而且改变他们啊。在这个之前的巴比伦、波斯好像都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啊，可是希腊文化就是这样。所以希腊文明身上的语言，一直到罗马取代它之后，在整个罗马帝国的时代，罗马自己的语言并没有那么流行成官方语言。真正流行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语，你知道吧？啊，所以罗马帝国其实它有两种官方语言，一个是希腊语，一个是它自己的语言。你知道罗马帝国的语言叫什么？叫拉丁文，拉丁文。希腊文化一直延绵到今天。当年宗教改革的时代，有另外一个世界上发生的事叫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旨，就是要恢复希腊文化的，至少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恢复。所以当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后来他拣选门徒，教会建立起来，这些使徒们在各地传福音、建造教会的时候，整个罗马帝国有一个统一的语言。我们今天说保罗是最伟大的宣教士，可是今天的宣教士比他辛苦一点。我们常常需要学一个新的语言，保罗并不需要，你知道吧？这是为什么他可以跑很多地方。现在宣教是不行啊，一定要在同一个地方待好几年，你才有可能学会他的语言，才能传福音，对吧？我们相信这是神的安排，无论是文化背景或者是语言，都使得福音更容易广传。而希腊的哲学也很有普世性，甚至里面包含了很多被初代的教会的领袖认为里面包含了一些福音的思想在里面，所以他们有时候会引用这些人的话。比方苏格拉底讲过一句话，他说正义还有其他的德性都是智慧。他把智慧不是放在世上可以尔虞我诈这些事情的争斗上面，而是放在公义、正直这些事上。亚里士多德称智慧是不仅是一个结论，也是第一因的完善的知识。他称智慧是一种第一因的第一个因，但是用来讲上帝的话哈。柏拉图还讲过一句话，说人生最大的责任就是学习像神。这些 这几位希腊的哲学家都不太称他们自己的神话故事那些奥林匹亚山上的神为神的，他们都想到一位更至高的神，像华人会想到天一样。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埃及以后，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西壁，用你们那边的叫西壁，建造了一座城，就叫亚历山台。这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过，记得吧？有一个有名的传道人，叫什么？亚波罗，就是那里的人啊。后来他成为罗马帝国第二大城，也是学术中心。在主耶稣来到之前差不多250年，犹太人把旧约圣经译成希腊文，就是在那里翻译的，被称为74译本，有70位左右的文士把旧约希伯来圣经译成希腊文。一般相信主耶稣跟使徒的时代，他们拿在手上最主要的圣经版本是这一本希腊文译本啊，因为那是当时世界的官方语言、通用语言。所以你知道马其顿希腊，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意义啊。亚历山大死后留下一名遗腹子，还没出生的儿子，后来帝国一分为四，这是之后我们会继续讲的。从那个代表亚历山大的公山羊长出四个角来，就是他的四个部将建立的王朝，而这里面其中两个王朝将要对神的百姓有巨大的影响，所以但以理并没有记另外那两个王朝的事，记载这两个，因为集中在对于神的百姓的影响，也是为了预备将来弥赛亚的来到。这是但以理书之后几章要特别讲的，我们会开始讲这些事。可是关于马其顿希腊对于神的国的影响，我要多讲一件事。我喝口水。你知道新约圣经有许多经卷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像保罗写信应该主要是希腊文，虽然他熟悉希伯来文，可是他生长于外邦的世界，他也非常熟悉希腊文。希腊文是我觉得神拣选这个语言来写圣经蛮有意思的，因为希腊文里面有一些字用来表达福音里面非常重要的真理的时候，可能不容易找到另外一个民族的语言有它这种丰富跟力道。比方我们最常听说的关于罪，讲到罪，我猜想很难得有一个语言用的罪的字直接是这样的意思，就是你射箭没有射中红心，射不中骨，那个字有时候读虎啦，如果是在讲鸟的名字的话读虎，所以我们的基隆有一家以前有名的凤梨酥就用了这个字，对，李胡哈。可是那个字如果在讲到射箭靶的红心的话读成骨，你知道吧，那字读骨，就是一个告诉的告在一个鸟那个字。意思就是说人没有达到神造他的核心目的，那就是罪的意思。罪不是定义成只是作奸犯科的事，而是当你没有活出神造我们，也就是我们生命原来的目的意义，那就是罪。而圣经也是这样说到罪的，他旧约说个人偏行己路，这是旧约圣经对罪最重要的形容，在以赛亚书里面 在新约圣经里面，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保罗形容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都是因为这个字带来的，表达出来的罪的含义啊。救恩这个字 ，soteria， 或者它的动词拯救 ，sozo， 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是希腊字。也是很难有一个其他的语言有那么清楚，有这么丰富的含义。它不只是包含拯救，它还可以包含医治、释放等等这些意思啊。而神拣选希腊文来写新约圣经，使我们能够更宽广地认识这些相关的真理，知道救恩包括了从仇敌得到拯救、灵魂的救恩，甚至包括身体的医治。我们有时候喜欢提到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在那里提到的仰望这个字，是希腊字里面一个复合的字，从转离跟定住两个字合成的字，意思就是说你从其他的一些人事物转离你的眼目，而 fix on Jesus， 定住在耶稣身上。我们中文就只用仰望两个字，就很难完全表达这个。有的诗歌讲到这个，待会儿我们要唱的一首诗歌，有的翻译就翻译说你要转眼望耶稣，稍微表达了这个。我认识的一位传道人，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说望断以给予耶稣，望断其他的方向以给予耶稣。另外我们也提过，希腊字里面有一个字，中文把它翻译作凭据，保罗三次用到这个字，整个新约圣经就那三次都在讲到神赐给我们圣灵做得基业的凭据。可是那个字很多年前，我一个好朋友张林志牧师，也是一个很杰出的神学家，他在谈话中间偶然跟我提到那个字的希腊字意思，我才第一次注意到那个字其实不是只是凭据的意思而已，它特别像像英文说 down payment， 定金或者是投期款。所以意思就是，我那个朋友这样告诉我，所以圣灵给我们在今天不是只给我们一个凭据说我们可以得进入天堂，而是我们现在就可以预尝这个味道。这就像定金或者是投期款一样，你卖房子，如果那个房子一千万，你先付了定金也许五十万，或者投期款两百万，那个卖主已经拿到将来要拿到了一千万的一部分，对不对？而不是只是一纸凭据而已。所以今天圣灵给我们不只是给我们一个得救的确据，而是让我们预尝天恩的滋味。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强调的事。圣经讲到神跟人之间用立约来讲，旧约希伯来文约这个字很有古代立约的意义，它是剖开的意思。古代人立约的时候把牲畜剖开摆平在地上，流出血来，立约双方跨过这个牲畜，是要表明说如果违背此约，宁如此失，差不多这个意思。神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就做了这个动作，你记得吧，创世纪十五章。可是新约时代主耶稣跟我们立约不是这样，不是两造都有责任，纯粹是他那一方成全一切，我们这边只要信而接受就好了。而很有趣的是，希腊文的约这个字跟遗嘱是同样一个字，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遗嘱就是这样，我如果立了遗嘱要把我的所有的产业都给你的话，那到时候律师来找你，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相信这一件事，然后接受签个名就都是你的，对不对？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意思。这很有趣的事，我给你讲几个例子，希腊文怎么样神用它来写圣经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选择。好，我们用最后几分钟来讲第四兽罗马。这里对罗马的形容好像在特别讲到罗马怎么样征服列国，你记得我们提到罗马的铁蹄 有可能出自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大象哈，而主耶稣就是生在罗马帝国，所以罗马帝国应该是更被强调的，可是但以理书却没有很强调罗马帝国，稍微琢磨一下就带过去了。我猜神想要到新约时代才对他有更多的形容，包括提到死角啊等等，这些在后面的话都还会再更多提到。可是最后我们要提到我们之前开头的时候讲到的，虽然这里提到兽这个意象很吸人注意，很可能神给意象也是这个意思，要提醒你的注意力啊。可是但以理本人很清楚，他灵里面一直都很清楚的，他虽然因着这些意象他也觉得稀奇，可是他一直知道更要紧的不是这些，所以在第十节但以理书七章第九节他就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可惜我们中文圣经和本没有把那里的一个语态明确的表达出来，他其实原来说的话差不多是这样，就是我观看直到有宝座设立，那里面似乎带了一个态度，就是一直观看一直观看，要观看到看见宝座设立。我觉得这是今天很生动的描述我们今天怎么样追求主，还有我们在世上过生活，我们那么容易被眼见的许多的事，这个世界上的发展变化各方面的事，我们自己遭遇的事吸住我们的眼目，因为我们看得见嘛，就发生着，实际上发生了。但是就在这些当中，神却希望我们能够明白，在心里面能够灵里面能够明白更深层的东西，就是尽管这些东西那么容易吸住我们的眼光，我们还是要往另外一个方向看，往里面看，看见神的宝座设立，而这个有可能不太容易，所以你要像但以理一样一直看一直看，直到看见宝座设立。下一次我们会更多的讲到这一件事。我们来唱刚刚我提到的诗歌，颂赞诗选第十首，颂赞诗选第十首。我们颂赞诗选把他的歌名取名叫当转眼仰望耶稣，可能是抄别人的，可是他们却把里面的歌词改成别的话，改成大卫的话，你若瞻望主耶稣，不够有转眼的意思，你唱的时候心里知道就好了哈。颂赞诗选第十首，
你心事